徜徉无限书海，读懂投资智慧。贺老师新书《财富增长》已上市，一起开启智慧之旅吧。
动荡不安下的心机和风险，我们先来看风险。作为投资人，我永远是先看风险，再来看我们的投资机会。那风险当下不用讲，动荡不安是正常的。好，第一个是外部的经济所带来情绪，现在国内各位会有过去的那个需求量的增加吗？爆发式的增长吗？产能过剩是不是一直这两年不断在强调的产能过剩？那产能过剩的过程当中，需求增加了吗？没有，因为人口在减少。这个人口什么在减少？是新生的人口在减少，它没有很大幅度的增加。那当然，人口增加幅度不大，需求是什么？还是原来基础的量。你说它会有特别大的增长吗？各位，可能吗？不太可能，对不对？那它的增长没路径啊，也找不到啊。供给侧冲击太多太多了，同类型产品、同类型的内容是特别特别多。那特别多的情况下，你告诉我消费者到底是选谁呢？就变成什么？产能过剩，那预期转弱。这个预期其实我们可能会认为什么？接下来还会每年能达到15%的增长，或者20%的增长，8%的增长。在未来的后续的10年，各位，这个增长只会变得越来越缓慢，会保持的稳定的增长6%左右。但是呢，你说要像过去似的爆发式的增长往上走，可能性不大。就算是人口再增加一点，我们现在什么要为什么要开放三胎呀？各位，为什么要开放三胎？说白了，目的就是什么？希望你能刺激二胎，对吧？刺激二胎，同时拉动市场经济消费，拉动同时让我们什么经济促进增长，有消费，有消费才有动力。很简单的例子，钱存在银行它没有任何价值，只有放到市场上去进行流动的时候，这个钱才有价值吧？这才是关键点呢，各位。可当下的这个风险是因为我们过去的增长太快了，那现在的阶段呢？为了稳经济的增长，稳经济的同时希望带来市场的增长，那这个增长过程中当然有风险，对吧？无非就是需求的收缩，供给侧的一些改革，对吧？让市场不咋好。这个不咋好是什么呢？是整个过程当中的需求端变弱了，消费越来越理性了。那这个过程中也就会让我们的什么，让我们的今天这个市场处于一个增长很缓慢的状态。就举一个简单例子，各位，你们告诉我，你们买完一套房子之后，你说你还会有多少钱去买第二套、第三套、第四套呢？大量的普通老百姓来讲，他没那个钱去买的。甚至过去的买房当中，两代人、三代人、四代人买一套房，四代人，各位，一家四代人就买一套房子，为了孩子嘛，结婚，这种事情是经常发生吧？那这种事情过去还能这么保持吗？不可能啦。就比如你们经常讲，哎呀，生意不好做呀，生意不好做，但没想过生意不好做的过程中你怎么去突围，我后面会讲怎么去突围，好吧？那投资当然有风险，但也会存在机遇，我来讲讲机遇。现在我们市场的经济的机遇来源于哪里？完全来源于政策大力出奇迹，真的是政策大力出奇迹啊，各位啊！为什么呢？只要政策力度给的大，没有个股不涨。六月份、四月份、五月份就是一个典型，就是持续不断的给政策、梗政策，政策出来需要一段时间落地。落地完之后立马的刺激市场反弹，太正常不过了吧？这些完了之后我们都能看得到了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各位可能大家看不到，外部资金持续性的流入，避险情绪非常之高。你们告诉我，外部的资金持续不断的流入的原因是什么呀？英国、日本、法国、其他外部什么资金不断的持续的流入。据数据统计，各位， 110万亿，到现在为止啊，流入的资金，就是从我们的六月初开始到我们现在的七月这个期间，110万亿，数额大吧？那各位，我们思考一个问题：为何会大量的外部资金，这么多的钱流入到我们中国股市呢？大家会说，哎呀，中国股市韭菜多，是不是韭菜多啊？我也觉得中国股市韭菜太多了，我也觉得韭菜太多了。那我们想想，为何是这个状态呢？是因为我们普通投资者没思考过一个问题啊，投资的本质是什么？各位，这个我们不讲，你们自己去思考吧，思考这个问题，投资的本质是什么？我这里这个本质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 A 股股票， A 股股票投资的本质是什么？各位，你们思考这个问题。那好，外部资金流入无非就是一个嘛，中国当下的疫情控制的好，经济什么还能保持着缓慢的增长，虽然说增长幅度不大，但是缓慢性的增长是不是就已经预示着一个原因呢？比外部他们的股市要好得多得多得多吧？对呀、啊，而且我们现在的指数啊，各位，我们现在的指数，各位同志，过去十年我们什么也是3000多点，现在什么我们还是3000多点。大家会说，哎呀，中国股市没有增长，没啥增长。但是我们仔细回头来看看，各位，这几十年是不是还是在保持着增长的状态？你仔细来看一下，说到最小，各位你仔细看一下，是不是还是处于增长的状态呀？就说增长，整体的增长会相对来说比较缓慢，而这个增长过程中有高的增长，有低的增长，有快的增长，有慢的增长，但是整体你们告诉我，是不是还是在保持增长的吗？哎，各位，是不是还是保持着在增长的状态吧？